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侍奉装备第二十课，多元的宣教。这一课林成牧师呢会从一个非常实践的角度帮我们去看一看，到底宣教士必须要具备什么素质，该有什么样的装备，还有我们侍奉的动机应该是怎样的，以及呢还有一些别的要留意的实践的课题。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林成牧师。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的侍奉装备。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呢，在节目时间呢，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的课题是多元的宣教。多元的宣教，宣教呢，或者是差传呢，是这几年教会呢开始关注还有学习的议题。很多教会呢都非常热衷于宣教，谈到宣教呢也充满了火热，因为教会也留意到呢，福音呢不只是只在本地有需要传福音，福音呢更是需要往外去开展。很多人也开始关心宣教，甚至我知道内地有很多的教会呢也实际的差派宣教士到外省去宣教。虽然如此，但是还是很多人会质疑啊，就是为什么要拆船呢？为什么要往外去宣教呢？在本地本乡传福音都还来不及了，甚至工人都不够了，哪里有什么剩余的资源去往外开展去宣教呢？那基督徒和人分享福音在本地不是一样可以吗？为什么需要还要拆宣教士出去工作呢？那有的人可能是缺乏对圣经真理全面的认识，又或者是看见一些可能过往有一些失败的见证，这些原因呢，往往都会导致我们对宣教渐渐的缺乏了兴趣，甚至呢却步不前。那当然，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一堂课只是概略性的和弟兄姐妹来谈一谈这个宣教，我们需要对圣经当中一些观点，特别是谈到宣教的一些观点呢，有一些重要的认识。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谈的是宣教士的一个基本装备。宣教士基本装备，保罗在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自己的侍奉好像一个什么，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知道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工作， 当然他更需要和其他的人一起同工。所以我在说，宣教的工作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独行侠。我们不是一个人工作，我们需要和一些弟兄姐妹、一些同工一起服侍、一起同工。甚至呢，不只是我们现在在侍奉，而且甚至以后可能我们离开我们宣教的工厂，还有很多人会继续跟随。保罗也是这样的体会，他知道以后可能还有很多人会跟着他。所以呢，这个工作的职速如何就变得更加的重要。所以保罗提到工人的工作的时候，有人是金银宝石的建造，有的人是草木禾秸的建造。那工人的质素如何是很重要的，甚至呢，人比工作更加重要。那么当我们讲宣教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要关注的，就是宣教士的生涯呢，我们侍奉一定会考验我们的性情和品格。宣教士的生涯呢，一定会考验我们的性情和品格。所以有几方面我们要留意的，第一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坚强的属灵生命，也就是一定要培养一个和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每一天抓紧时间来亲近神。你要留意宣教工厂呢，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天天的来到神的面前，依靠神，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所以面对这样一场征战呢，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一个在宣教工厂的工人，或者我们预备要投身宣教的人呢，这个坚强的属灵生命和神建立一个亲密好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单就这个课题可能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谈，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是把这一点特别提出来。在每一天生活中间，我们不是只是忙着我们宣教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从神支取那个属灵的能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就是要有好的人际关系。你知道一个宣教士啊，或者说宣教工厂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只是我们的侍奉，不只是我们的工作，很重要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因为所有的侍奉，弟兄姐妹，你会留意，你离不开人的，你脱离不了人际关系。虽然咱们说有人的地方呢就有问题，但是同样也正是因为有问题的这些人群呢，往往也是考验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一个好的宣教士，或者说一个成功的宣教士，我们的性情品格，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说什么是属灵啊，属灵人。属灵人不一定是整天抱本圣经，敬虔的进食祷告读经，当然这些都是属灵的操练，属灵的体现。但是真正的属灵就是懂得如何与人相处，真正的属灵就是有好的人际关系。当然不是为的是讨好人，不是为的只是要讨人的喜悦，而是愿意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以至于呢，我们真的能够让我们这个人际关系成为我们侍奉上的一个助力，而不是一个亏损。还有就是我们要对人有兴趣，就是要有一颗爱人的心呢。我们常常说爱神爱人，弟兄姐妹，什么是爱神呢？爱神最根本的就是我们需要爱人。约翰说得很好，人如果不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去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所以爱人的心，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好的宣教士一定要培养一个拆船的神学基础，也就是你要明白圣经中神是一位拆船的神。神学里边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拆船是神的心意，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有效的目标策略来这个适应不同的文化社会，来适应不同的文化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关于这些呢，待会儿我们也会分享一些。那么宣教士的这些基本装备谈完了以后啊，好的属灵关系，坚强的属灵关系，好的人际关系，爱人的心，有好的神学基础，另外呢，特别是有效的策略去适应不同的文化社会。那么另外呢，我觉得 很重要一点我们要先谈的，就是我们宣教一个正确的动机，正确的动机。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让别人肯定我们的侍奉，为了让别人看我们是宣教士，我们好像付上很多的代价，我们牺牲比别人的多，那么这些动机往往呢会遮盖了我们真正在宣教侍奉里面的一些果效。所以一个宣教士很重要，宣教的动机是什么？宣教的动机第一是出于主爱的激励。你看保罗谈到他自己侍奉的动机的时候，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投身宣教侍奉的同工们，我们很重要要认识的，我们的动机是出于主爱的激励。圣经提醒我们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人，而福音的好消息更是为着万民的预备的。那么在创世纪，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的经文，很简短的几节经文，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这是记载神对亚伯兰啊呼召他，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主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那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吧。创世纪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的，神呼召亚伯兰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而且神应许要赐福给他。但是你留意经文，这种祝福是一个延伸的祝福。原来神赐福给人的目的是要使别人可以蒙福，所以神对亚伯兰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地上的万族必要因你得福，都要因你得福。原来神赐福亚伯兰不是只是为着这个人，甚至不是这个家族而已，神赐福给亚伯兰说，地上的万族，万邦万族都要因他得福。所以神赐福的目的是为着使别人可以蒙福。如果从宣教的这个角度，拆传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主耶稣颁给门徒的大使命也是一样，在福音书记载的大使命，其实这个大使命我在说不只是在福音书里面出现，这个大使命是一直延伸到使徒行传，甚至初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那宣教，弟兄姐妹听好，宣教不是一个事工而已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啊，宣教是一个工作，我们推动宣教这个事工，宣教不是一个事工而已，宣教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最主要是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呢。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他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你注意，这里不是说神是一个普救论的神哈，救恩不是一个普救论，我们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这里说明彼得理解神的心意，他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是为着所有人预备的，神的心意，虽然有的人拒绝福音，有的人抗拒福音，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盼望许许多多人都能够悔改，来明白救恩。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另一个正确动机，就是期望神的名在全地被尊崇，他的荣耀被全地的人来尊崇。那圣经说神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自我启示的神，今天呢他向我们所启示的都是关乎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的大能，还有他救赎的大爱。那其实在这里呢，也让我们思想这位神是充满全地的主。 那今天在中国啊，至少就有超过13亿的人口，他们仍然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那么甚至呢，生存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那弟兄姐妹，思想一下，想想看，想到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没有认识主，刚才我说了，神宣教的一个动机就是希望神的名在全地被尊崇，神的荣耀被全地人所尊崇。但是这么多人还没有认识主，或者说他们可能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那么对福音的这种迫切感，甚至说为着满足神的心意，那我们应该宣讲他的福音的信息，救恩的信息，传扬他的名，直到全地的人都来敬拜他。那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宣教使命的一个终极目标。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传到地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马太福音那里记载的。这天国的福音啊，要传遍地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你留意这里的万民，不是指世上所有的人都要听见福音，主耶稣才会再来啊。这里的万民是讲到不同的族群，比方中国就有许许多多少数民族的族群，而这些族群中间有很多是福音很兴旺的。比方我知道苗族信主的弟兄姐妹相当的多，但是有一些所谓的族群，比方说藏民，比方说一些回民，他们可能还没有机会认识福音。这些呢，所谓的万族万民，就是指的这些不同的族类。圣经说，这天国的福音啊，要传到地极，对万民做见证，是万族不同的族群中间做见证。那么另外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读到使徒约翰他见到的这个异象啊，我们知道将来主再来的日子，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的记载呢，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这节的经文，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约翰记载呢，就是将来会有一大队的人围绕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一起的敬拜，他们是由基督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中所买赎过来的。你留意，是主借着他自己的宝血，由基督自己的宝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为什么要巨细靡遗地谈到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呢？你会发现神所救赎的百姓是从四面八方，是从世界各地的角落神所救赎的。圣经说他们这些人要做一件事，他们昼夜不停地敬拜赞美主。那这也是我们宣教的一个意向，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目标。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弟兄姐妹，我们岂能不关心差传和宣教呢？所以这是宣教使命啊，从圣经中间叫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心意，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的啊，是不是？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讲宣教的时候，我们心中会不会有那种看见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主爱的激励，期望神的名在全地上被尊崇，他的荣耀被全地人所尊崇，为着这样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来投身，甚至我们来关心，甚至我们来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呢？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的日子近了，圣经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要传到地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还来到。弟兄姐妹，今天末期还没有来到，我相信有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基督徒我们懒惰，我们并没有那么期待主快快的再来，是不是？愿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话提醒我们，里面培养一种宣教的热忱。那另外呢，宣教啊，我再说宣教是一种迫切感。有人说宣教是一种热忱，需要一份热忱，对福音的热忱还有迫切。那保罗的宣教在使徒行传，很多人对保罗的侍奉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容，他们说保罗是癫狂了，他们说保罗是什么，搅乱天下的。那为什么保罗要在人眼中看为是癫狂，甚至是搅乱 天下。保罗说，若果癫狂啊，是为主啊。保罗在哥林多书信解释到，他这个癫狂是为了主的缘故而癫狂。那搅乱天下是在人看起来，哎呀，基督徒为什么这么热心去传福音呢？为什么这么热心，好像搞得大家都不方便了呢？搅乱天下，弟兄姐妹，这种癫狂，这种搅乱天下的这份迫切感，是源于他们晓得一件事，就是他们晓得失丧灵魂还有受苦人的一个需要。那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也是福音大能和圣灵的一个呼召。除非宣教的计划完成，否则人的心中难以享受真正的安息。那这个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迫切感。那接着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谈一点，当我们实际投身宣教的时候呢，这个实践方面的一些课题。第一呢，就是在文化、语言、生活，还有甚至包括子女教育的问题的适应。那这一点呢，我自己有一些些的经验。过去呢，我在海外宣教有18年之久啊。那么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呢，我的小孩大概只有小一啊，老大只有小一，那么老二呢只有3岁。那么当然孩子还小呢，相对的在文化上啊，在语言上啊，会适应的比较快。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但是即便是如此啊，其实我的老大呢，当他入学的时候就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过去呢都是中文的背景，我们都是说普通话。那么到了国外呢，特别是一个跨文化的环境中间，不只是文化，甚至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老师讲的听不懂，同学讲的完全听不懂，完全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间，孩子会充满一种不确定、不安定的感觉。回来说，老师讲什么我都听不懂。那弟兄姐妹，我们的宣教不是只有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宣教也包含了我们的家庭，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心要所谓的跨文化宣教，甚至啊离乡背井到外地去宣教，这些文化上或者说这些语言上这些各方面呢，包括我们的子女教育的问题，比方我们国内的小学是不是能够衔接到国外的小学，这些教育的问题的适应啊，这些适应，当然孩子越小，我再说孩子越小可能适应的能力会越强啊，孩子越大相对的来说那个所要适应的那个挑战会越大。那么教会呢应该做什么？除了在祷告奉献支持以外呢，其实在生活上的这些适应上应该多给予一些支持，还有给予一些的理解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啊，宣教士也是人，也会有人的软弱，所以千万不要把宣教士过度的所谓的神话，觉得哎呀，他们是了不起的，他们是付代价的，他们真的是超级属灵哈。其实认识自己，如果我们要投身宣教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自己也是人，也会有人的软弱，离乡背井，我们会有思念家人的时候，我们会有啊生病病痛的时候，找不到医生的时候等等，这些人的软弱，特别是当我们投身在这个所谓的差传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无论短期或者是长期啊，在宣教的当地，我再说哈，在你所去到的这个宣教的当地，不是你自己的母会，不是你的本族本地本家，是你去到那个宣教的工厂的当地呢，你一定需要找一个支持，或者说找一个遮盖的系统。那千万不要做独行侠哈，千万不要做独行侠哈。很多时候在宣教工厂上，我们看见有很多所谓的宣教的独行侠啊，天大地大呢，就是他一个人管自己。那其实短期可能还不显得问题，如果这个宣教是侍奉生命灵命够成熟，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会有人的软弱，我们一定需要找一个教会的支持遮盖的系统。我记得我在宣教工厂侍奉的时候，我就很快的投入当地的一些教会的侍奉，虽然在文化上有一些的差异，但是一起的配搭，一起的侍奉，教会就成为我的祷告，成为我的一个遮盖。 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宣教，我们要谈宣教的尾声还有坚持。宣教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好像一个夏令营一样啊，追求刺激或者是寻求一个自我的实现，更不是追求一些冒险。那宣教是天国的事业，我再说啊，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天天是什么？是一个持续的。那所以宣教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清楚，不只是需要有一个清楚的呼召，更加需要有一个委身的心智。我再说，清楚的呼召，委身的心智。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呢，宣教的这个模式，过去我们谈宣教，可能我们就是去传福音，去布道，去职堂，去开荒。但是现在呢，这个所谓的宣教模式不一定限定只有布道、开荒甚至职堂，这个才叫宣教。那么很多基督徒我知道，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呢，他们却去寻求一些契机。比方有一些医师，他们的专业是医生、医疗，他们就到医疗缺乏的地方参与一些宣教。有一些是专业的工程师，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电脑 IT 的人员，甚至有一些是一些老师，是一些护士。他们可能未必好像有一个啊所谓专职的神学的一个训练，但是他们可以就着他们的专业上面呢来服侍，就着他们在专业上呢来投身宣教。那事实上今天在很多落后的地方还是有很大的需要，包括教师、医师啊，这些各方面啊，工程师等等啊，很多方面都需要一些宣教的人才啊。在海外也有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也创立了宣教士子弟学校，而这些老师呢也是宣教士，他们有合格的教师证，所以他们投身在这个教育的宣教的侍奉里面。所以我在说这个宣教的模式现在是越来越多元。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先谈到这儿。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宣教有负担呢，那要鼓励你可以继续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拆传导论啊，这些课程，你就可以更加来关心来认识宣教上的议题。课程到这儿呢告一个段落，在这儿也和你说再见了。
是的，林成牧师侍奉的生活一连五讲，多元的宣教呢是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讲，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教导呢是必须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继续去实践的。就让我们现在呢一起低头来祷告。基督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时代你兴起了不少的团队伙伴，让我们呢可以彼此的呢有合作，同心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你又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它需要很多人，是需要我们去服侍。求主使用我们全人去宣教，以至于呢我们有你的眼界、胸襟、心肠，教导我们怎样去为你传扬福音，待人完完全全的归向你，荣耀你的名，并且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求主你与我们同去。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剩下呢我们还有四讲，那么将会有另外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学习的技巧，分别呢会有呢阮一新老师、应念老师和我李兰呢来去主讲的。特别在21课你会听到阮一新老师的声音，23课你会听到应念老师的声音。那么我们就下回见，我们下回呢要学习学习方法，愿主使用你，再会。
你当竭力在生命